光阴似水，不知不觉中，冬天已经悄然而至。九头山上的松柏却依旧常青，苍狼柳子最近出奇的安静，山下的官军已经默认了他的存在。自从入冬以后，没再攻打过山寨。却说崔振，自从服了赤阳龙之后，功力大增，连玉女的功夫也较之以前更胜一筹。山下的庄稼地早已成了旷野，大娘使人给他送了几个家信，望他能下山与自己一聚。信中相思一目了然，怎奈路上官府耳目众多，崔振只得与大娘聚少离多，终日窝在山寨中。这可苦了二娘，自己本身原是情欲高涨之人，但每次都要被义子操个死去活来。自己的浪淘沙逼虽然天生宽绰，但恢复力极强，始终都给两人带来强烈的快感，不曾随着操的次数增多而变得松垮。这是崔振觉得兴奋之处，也是二娘程兰自豪之处。但二娘肥嫩的身子终究不敌崔振如铁塔般的体魄，时间久了也就不能满足他的需求。可偏生自己又爱他爱得紧，每晚只是咬牙强忍着让他玩弄享受。崔振看得出二娘的情绪，怎奈自己被赤阳龙的药性支配，几日不藏了妇人，便觉浑身似火烧一般，只好每天安排寨中的大厨炖了上好的燕窝补品给二娘送去。那妇人便是日日补，也不若自己晚上水流的损耗大。几次找自己的姐妹崔振的三娘聊天，但此事又不能明说，只将那些男欢女爱的风流故事讲与三娘听。每次三娘听完嘟囔着，二娘真是淫贱，明知我们二人身边无可用之洋物，偏生说这些淫词艳史，弄得妹妹下面好不难过。但时间长了，三娘竟然主动跑到二娘的闺房求她讲此典故。一次二娘讲了一个故事，一位进京赶考的秀才路上竟被诬杀人性命，含冤锒铛入狱。这秀才父亲早亡，只是与母亲相依为命。眼见秀才要被赐配边关，不知要何年才归。母亲上下打点，牢头终于肯让这个母亲见儿子一面。儿子央求母亲与他欢好，一来是为自家留一点血脉，二来自己还是处男生鸟，不能与妇人欢好过，入的地府不免要受宫刑。民间传言没入过洞房的男子下了地狱要受宫刑的。此母亲爱子心切，遂偿了他的心愿。后来这妇人竟生了一个孙子，孙子十年寒窗又高考得中，当了官后重新审理当年秀才杀人案，多方查证为自己的父亲平了反。却说秀才归乡已到了不惑之年，却不曾娶妻，又见自己母亲保养有术，于是带了那妇人归隐山野，做了一对母子夫妻。二娘讲完问三娘，妹妹你觉得这事儿天理能容吗？他们本是一对母子，怎可逾越伦理做了夫妻呢？三娘透了一口气，这天下的王法端是无情，这对有情母子虽然伦理不容，但两人能一起快乐，又害他人何事？为何不能相容？二娘听罢大喜，夜晚将此事告知崔振听，崔振摇头道：“
有你和大娘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怎可对三娘再期待意，害她受疼啊。
嗨，你不了解我们妇人的心，自从上的山来，与老寨主只是极热欢好，也就戛然而止。你三娘日日用那木头洋物戳弄，怎比得上你好？你若将她收在身边，她定然开心，也早日好叫这跟我一样命苦的妹妹得偿所望啊，尝到真正的男女之欢，也不枉白来这世上一遭。崔振听二娘说的甚有道理，当下不再言语，心中若有所思，当夜心存感激之情，把二娘入个爽利。次日天降大雪，把整个苍狼山点缀得一片雪白。崔振虽是寨主，但终究是20多岁的小伙子，玩心不退，与寨中的兄弟在雪地上打耍。不经意间瞥见三娘一人在后山梅花树下呆呆地出神，表情甚是落寞，让人看了灵犀。且说这三娘年仅30几岁，虽比二娘还大一岁，却因身材娇小，显得如同未出阁的大家闺秀。大娘身体丰满肥硕，二娘高大且香臀巨大，三娘则属于小家碧玉型的，平日里在崔振面前不苟言笑，平时大家也都是对她宠爱有加，如同崔振的大姐姐一般。这三娘原是书香世家，就算入到土匪山寨，也是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纵使无人与她玩耍，自己也不曾丢弃，所以崔振对她从未动过邪念。今日与往日不同，二娘说了三娘身体里隐藏的情欲，换中眼光一看，端是一个含怨的少妇模样。傍晚时分，寨中兄弟皆回屋避寒，崔振来在梅花树下，用食指在雪地上写道：梅开艳红香袭人，不若绣榻有人温，落款朕。第二天上午，三娘依旧去望那盛开的梅花，见树下的平整的雪地上有两行字，仔细一读，顿时红霞满面，当下用脚将雪地上的字踢了个干净。待到三娘回房，崔振跑到梅花树下一看，树后的雪地上留了一首诗：三树梅花晚自香，更有傲骨生来长，相由心生心自重，会叫后人不相忘。崔振看罢，前后思索一番，这三娘却与大娘二娘不同，自比梅花傲骨，怕后人说三道四，不肯接受自己。晚上用过晚饭，将诗歌抄录在一张纸上，竟然发现是一首藏头诗：三树梅花晚自香，更有傲骨生来长，相由心生心自重，会叫后人不相忘。每句诗的开头一个字连在一起，便是三更相会。崔振看罢，将诗词捧在怀中，激动不已，当下取来酒菜吃了起来。且说这三娘回到入夜后，在床上辗转不安，怕这些字没被崔振看到，又怕崔振发现不了其中的意思，自己又不敢明言，辜负了他的一番美意，一侧身压到自己平时用的假鸡巴，摸起来生硬冰冷，想想这些年自己一直用这东西糟蹋自己，顿感委屈，拿过木质的鸡巴，用刀将此物 切成了碎片，心想，这次正儿若是看不到我写的诗句，我便自己送货上门。崔振吃酒吃到三更，收拾妥当后直奔三娘的绣楼，来在门前轻轻敲了几下，里面传出三娘的声音：谁呀？这么晚了可有什么事儿？
三娘，是我，我来看看你。
三娘咯咯一笑，坐起怪来：这么晚了你还来作甚？我又没什么异样，你且回去吧。崔振纳闷，是不是自己领会错了，还是那首诗只是巧合？存心试探一下，当下言道：
既然三娘一切安好，我便回去了。
说完一个旱地拔葱上了房顶。却说那妇人正在床上有心戏耍义子一番，一听义子竟然如此举动，后悔不已，当下下了床，穿了绣鞋追了出来。身上衣服单薄，又是寒冬腊月，打开门后不觉动了个趔趄，见门口已经无人，不觉口中怨道：哼，这不解风情的傻小子怎走得如此迅速，若再盘桓几句，我便让你做了入目的宾客了。说罢正欲关门，就见房上一条黑影直直向自己射来，还未及叫喊，自己的樱桃小口便被人用嘴堵住了。但那妇人缓过神来，看进来人竟是义子崔振，当下撒娇般的将他往外推去，嘴里还不依不饶地说：大胆的小畜生，你敢对我无礼，谁震你进来的，快退出去。崔振见三娘穿着单薄的内衣，赶忙回身将房门拴紧，一把将她横抱在怀中。再看眼前的人儿，此时的三娘秀发散开，用一方手帕系在脑后，脸蛋上吹弹可破的肌肤，怎像是已经30多岁的妇人，分明是豆蔻年华的处子。